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先把这个给 OK。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完全降服在你的真理中。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个电脑、手机、网络这所有的技术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人掉线，求你的手托住这个。主啊，也求你的灵真的是环绕每一个听的还有讲的。主啊，真的是如果不是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我们真的是你的话就跟其他的话是一样。但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就是有生命啊，有亮光，我们真的是今生今世只要有你的话语就足够了。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哈，这已经到第八堂课了哈。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我看我先把我的这个打开。你们看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你们看这个是这个整个屏幕吗？可以吗？
对，可以
哈，班长没问题哈。
没有。
好，那我就开始了哈。好，今天呢看一下哈。OK， 我希望今天我们这堂课完了以后哈，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些了解哈。首先是魔鬼邪灵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他做事的方式怎么样哈，这样帮助我们识别他。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起初哈，这个魔鬼和邪灵他是找这个女人来诱惑而不是找男人，说明那女人他有什么特点哈，就相比男人来讲他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以后，我们作为女人的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这个特点哈，因为我们总说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嘛，是不是？所以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怎么样抵挡魔鬼和邪灵的侵扰哈。人的问题都怪魔鬼和邪灵吗？为什么上帝现在不出灭魔鬼和邪灵哈。我们在辅导群中经常有人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有臆想啊，潜意识的呀，甚至我们群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有幻听幻觉，尤其是幻听哈，那怎么处理哈。然后还有我们普遍的人都有这个问题，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感觉非常强大哈，所以我们也会讲一下这些问题。好，今天的经文呢在创世纪三章，今天的经文很少哈，但是都特别重要，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哈。创世纪三章一节一到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啊。首先我说一下这个蛇，你要是看英文的版本的哈，它英文叫 serpent， 我们现在一般看的蛇叫 snake 哈，所以这个蛇翻成中文的话，其实它直接翻成蛇不是很恰当，应该说那唯有古蛇就是它不是指我们现在平时看见那个蛇，明白吗？ 它因为它那个用词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是那古蛇，那古蛇就是单单指那个伊甸园那条蛇哈，那条古蛇。好，魔鬼哈，这个蛇就是指魔鬼，待会儿我们再我们可以从待会儿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见哈，魔鬼比人聪明多了。它是灵界的东西哈，所以呢，人呢，说实话，靠自己是胜不过魔鬼的。但是呢，你只要你成了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能够胜过魔鬼，靠我们的信仰哈，一定能够胜过的，不需要害怕魔鬼的哈。所以我们会从这六个方面来讲哈，讲座会从六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我们会讲魔鬼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回事哈？第二，魔鬼诱惑人的方式是怎么回事？因为你了解他了，你才能够总敌防着他们哈。就像这个骗子啊，你天天在网上看那些骗子怎么骗人，你了解一下，下次来个类似的，你不就警觉了吗？是吧？哈。第三就是魔鬼为何先诱惑女人而不是男人哈？第四，夏娃可以听见哪四种声音哈？第五，如何对付魔鬼邪灵哈？第六，感觉是怎么回事哈，我们从第一开始看哈。圣经呢在创世纪呢第一章第二章没有讲魔鬼，你知道为什么？如果讲了以后，你就会注意力就会放在魔鬼那儿。上帝为什么不讲魔鬼？就因为上帝觉得魔鬼没什么了不起，魔鬼就是我造的几个一些仆人，我上帝创造的核心，上帝创造的巅峰是人。如果上帝把魔鬼放在创世纪的前两章的话，就冲淡了他创造的人。看见没有？其实你如果你懂艺术哈，你如果你是个作家，你就会发现你组织你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突出你的重点，明白吗？这就为什么上帝没有写魔鬼具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认为这个事儿不重要。但是人为什么老问这样的问题？哎呀，魔鬼怎么回事啊？因为人，你的注目放错了地方，因为你太把魔鬼当回事了，所以你就老琢磨这事儿。上帝确实是讲到魔鬼是怎么来的，但是呢，他就放在圣经中，就是不是那么醒目的地方。他的目的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眼中比魔鬼重要很多很多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就不要上帝 OK， 圣经告诉你多少关于魔鬼的事儿，你就接受多少，我不要在圣经之外想去琢磨魔鬼的事儿。为什么？你琢磨他，你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他看见你那么喜欢他，那么研究他，他就跑到你身上来了，他就来找你了 ，OK？他本来你不招他，他都会来烦你，何况你来招他 ，OK？ 所以咱们不要把太多注目放在那儿。好，我们来先讲一下哈。首先魔鬼起初没有魔鬼，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上帝创造了天使 ，OK？ 天使呢，上帝在这个以西结书第28章他讲到哈。他这是在讲，虽然他刚开始是在讲这个一结束二十八章是在讲这个推挪哈，讲着讲着，其实他后面你看着很明显，他就是在讲这个魔鬼，也就是说当时推挪之所以那么坏，其实也是被魔鬼所驱使哈，所以他讲，他说你就是指魔鬼哈，就是指这个最大的那个不是最大的那个魔鬼哈，他曾经是个天使长，他说你曾在耶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月桂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哈，看这个地方就看见，就是说。魔鬼曾经是天使，是受造的，受造上帝是造物主，他是受造的，也就是说他在上帝面前，他的能力是相对上帝的能力，他的能力是非常渺小的，只是说他比我们的能力大，所以我们就觉得很玄乎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你不要怕魔鬼，你知道他是你的，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 他是你的天父，是你的父亲创造的。OK， 上帝想让他灭，一下子灭了，就是上帝真的是用他嘴中的气就可以把他灭掉了哈。好，他呢是服役的灵啊，服役的灵就是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谁是将来将要承受救恩的？就是我们这真正的信靠耶稣，认罪悔改，记住认罪悔改，尊耶稣为主的人啊，尊耶稣为主的人。太多人说信耶稣，其实他的生命中耶稣根本不是他的主，所以我一直怀疑这种人是不是真基督徒啊。 OK， 好，现在你就想想哈，像大户人家哈，比方说像红楼梦一样的哈，红楼梦中家很多那种仆人哈，什么赖大家的呀，什么家的呀，那些仆人住在这个红楼梦的这种大观园哈，他们如果他们从那个大观，从那个红楼梦，从那个贾府走出去的话，也是穿金戴银的，也看着是很体面的，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在那个府中直视仆人。你就想想哈，想想这个贾府中突然间生了一个小婴孩，比方说贾宝玉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才一岁两岁，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主子，他也不懂他的继承权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站在那个地方看着他们家的仆人，然后人高马大的还骑着马， OK， 还骑着马，你说在他的一两岁的孩子心目中，是不是那个他家的那些仆人是不是很了不起，很厉害？这就像我们基督徒看天使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还在神的，你还是个小孩子，你还没有真正的回到天家，你还没有真正的看见这个上帝给你预备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天使或者魔鬼的话，他们如果显现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其实他们在你眼中就好像是那个大户人家家穿金戴银成年人的那种仆人一样。他看着比你厉害，人高马大的，但是他没有你的地位。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他也不会，他也根本就不会动你一根头发，明白吗？这就是你就不要害怕他，不要太把他当回事。我们辅导群里有的人，我就觉得你太把魔鬼当回事，天天思想魔鬼，然后你既然思想他不就来找你吗？就像叶公好龙一样的，那个叶公天天画龙，画了那个龙说那我就来看看你了，是不是？所以要转移注意力，上帝让我们注目哈，注目这个上帝哈，不要注目魔鬼哈。然后呢，上帝创造的天使呢，圣经上说三分之一，然后背叛了上帝，然后他们就叫魔鬼，其中那个最大的就叫魔鬼啊。然后这他后面的那些喽啰们，那些小兵们就叫邪灵。 OK， 启示录十二章三节哈，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大红龙就是魔鬼哈。所以有时候想着我们中国，我们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我听着就很难受哈。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再不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我也不要龙的任何吉祥物。 OK， 天上出现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圣经经常是用星辰来比喻哈，代表这个天使的哈。它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讲在十二章就是讲这个魔鬼嘛，这是三分之一的星星，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然后他们摔在地上是什么？就是他们住在人间。OK， 所以就是人间就是我们看不见他们，邪灵在地上是很多的。OK， 有三分之一就住在人当中。待会儿我会讲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在这个中间哈，是有他的美意的哈。而且呢，邪灵呢在地上呢，他是暂时控制全世界的，暂时哈。圣经说的很清楚哈，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其实也是这样说哈，空中这个掌权者的邪灵哈，这就是为什么在地上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似乎邪恶占上风啊。如果你明白邪灵上帝暂时让他在地上做主做王的话， 控制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话，你就觉得不奇怪了，是吧？好，魔鬼呢，邪灵呢，他也能行异能的哈。我这个地方只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哈，一个例子，你还记得那个法老那个十灾吗？前面几灾，法老带着他的那些教鬼的那些博士、硕士来，他们都能够行的，也能够变蛇啦，也能够变青蛙呀，你知道吗？魔鬼也会讲方言的 ，OK， 所以你别再老追求方言了。如果上帝该让他讲方言就会讲，为什么？因为魔鬼也讲方言，魔鬼会行很多的神迹哈。我这个地方只是给你看出埃及记，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中那些教鬼的那些人都行，都会有很多能力。然后你再看启示录也是有很多能力，这就为什么有些人来跟我说这个，哎呀，你看某某传道人多厉害呀！哎呀，讲方言呐、赶鬼呀，干什么？我说那到死以前也赶鬼呢，那种大鬼可以赶小鬼呢。所以，我们的基督信仰最明显的标记是认罪悔改，尊耶稣为主。我们的标准是圣经神的话，其他的都不能成为绝对的标准。OK， 其他那些行异能啊、医病赶鬼呀、讲方言啊，我告诉你，魔鬼都可以做，邪灵都可以做的。OK， 而且上帝有时候，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上帝有时候就会让邪灵做这些事，目的是什么？就是考试你们，看你的心对上帝忠不忠啊，看你到底是看重上帝的话、上帝的品格，还是看见上帝的能力。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你就越来越发现，其实人的能力是很。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上帝给每个人能力不一样，人的品格才重要。这就为什么我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祈祷就是，我情愿上帝把他给我的所有的恩赐全部拿去，只要我对他至死忠心。为什么？至死忠心是品格，能力的话他可以给任何人。 OK 而且那个圣经上说的很清楚，邪灵和魔鬼是没有悔改的机会，这就为什么他们破罐子破摔，为什么没有悔改的机会？他们跟人不一样嘛，人还有点懵懂啊。就是我们说，因为人的话，他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上帝告诉他，你不能吃什么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只要听话就行了。但是问题是，他并不能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后果。看见没有？但是魔鬼因为他是灵界的东西，他太知道了，上帝给他更多的能力，当然所以他的犯罪，他背弃上帝以后，上帝就没有给他得救的机会，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得救，知道他不能得救，他就恨恨极切，他恨上帝啊，所以他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因为你想他不能得救他还能做什么，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捣蛋。所以上帝在地上现在做的最大的事儿是什么？就是拯救嘛。所以魔鬼做的最大的事儿是什么？就是捣蛋，就是破坏上帝的救恩啊。看见没有？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破坏上帝的救恩，破坏上帝跟他显明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他就让你不能得救；如果你得救了，他就总诱惑你让你犯罪。OK， 因为他没有机会嘛，他不能得救嘛哈。我们就是读一句哈，他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哈，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定义，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就是真正凭着信心来信靠上帝、信靠耶稣基督的人。OK， 他不救拔天使，就是那些犯了罪的天使哈。而且这个魔鬼呢，邪灵呢，他是认识和惧怕耶稣的哈，这一点是区分这个人到底是神经出问题了，还是被污鬼附着了哈。如果被污鬼附着了，你跟他说耶稣，他会非常恐怖的、恐惧的哈。如果只是精神出问题、恍惚了、精神恍惚了，他不会恐惧哈。我只是讲这一个例子哈，就是马可福音5:2，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拜耶稣哈，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哈。”所以，如果是一个人被鬼附上，你跟他谈耶稣， 谈信仰，你就会发现他害怕，他眼睛就会闪闪呼呼了哈。我几年前有人带我带了一个我觉得是被鬼附上的人哈，他来他的父母把他带来，他看见我，我盯着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闪呼。我跟他说耶稣，他没办法看我了，他才十几岁的孩子啊，如果不是鬼在他身上，他自己不可能有这种表现哈。然后呢，最后他就开始说亵渎上帝的话。我站起来奉耶稣的名把他训了一通，他马上安静下来。这是明显的，就是被这个鬼附上的。如果他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不会对耶稣的名字，对耶稣的话反应这么剧烈，而且这么恐惧，而且有时候会说这样亵渎的话。好，魔鬼呢，现在在地上做的最大的两件事哈，前面的呢还都不是最大的两件事哈，最大的两件事就是他第一就是诱惑人，诱惑人得罪上帝，诱惑人背弃上帝。第二件事呢，他就是控告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2:9，大龙就是那古蛇啊，这个地方翻译的好，这个古蛇跟创世纪的那个第三章那个蛇词儿是一样的词儿，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应该翻成古蛇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啊。他是迷惑普天下，就是迷惑天下所有的人。你不认识上帝，你的心越偏袭，然后你越舍，对于基督徒来讲，你越舍不得认罪，你身上有罪，你越在身上留一块自留地，不想让上帝摸。你只要你不让上帝摸的地方，魔鬼就会控制你，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是应该敞开心扉，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思想的领域的每一块都献给上帝，献给耶稣。为什么呢？如果你留一块自留地，那块自留地你就像那个牛水一样的，你只要有一个隔栏，你不让那个水流过去，你窝在那儿，它就发臭。所以呢，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只要我们留一块自留地，不让耶稣做主，那个地方魔鬼就会来控制你，就来诱惑你做事。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所以基督徒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个透明的生命哈。控告者他首先呢，他就诱惑你犯罪， OK， 你犯了罪以后呢，他就控告你， See， 看见没有，你这你无不可救药了，上帝都不要你了，你已经没治了，你死了吧，你死了吧。你想想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就这样，首先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吃了那块面包以后，他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OK 第十三章之前，他吃了那个面包以后，然后魔鬼就进了他的心，也就是说开始诱惑他让他犯罪，他就去把耶稣卖了。卖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再一看，你看他的良心还没那么坏哈。你看我们现在的人良心，比如耶稣比卖耶稣的犹大还坏哈。现在我跟你说实话，满世界的那些人都比犹大坏，犹大还良心发现了，只是说他良心发现他没有认罪悔改啊。所以呢，良心发现以后就痛苦难受，难受的时候撒旦就控告他说，你看你把耶稣都卖了，你该死吧，你死了吧，你死了吧。他这个时候其实他应该认罪悔改，请求耶稣饶恕他，因为他做的其实比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比彼得恶劣不了多少，虽然是恶劣，但是恶劣不到多少。只说彼得耶稣看了他就流泪认罪悔改了，但是犹大他自己难过。这就像圣经上说的哈，自己的这种忧伤这种难过的话是自毁的哈，其实就是魔鬼在他心中控告他。控告他自己受不了了，又不认罪悔改，然后就自杀了，是吧？好，这些魔鬼，魔鬼的由来哈，魔鬼最喜欢诱惑人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使人怀疑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品格。我跟你说实话，弟兄姊妹们，我发现今生今世，基督徒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你所有的心理精神问题，你的痛苦其实不是你的环境造成的， 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的环境比你还糟，如果他绝对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品格，他就不会那么痛苦。我在这个欧洲这个校园施工讲了两台公开课，你再都到我们平台上，就讲怎么辅导这个负面情绪哈。你看那个耶利米，然后你再看上帝辅导这个约伯，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当他不管他的处境可能还是那么恶劣，一点也没改变，当他全然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品格的时候，他的心境就完全改变了。所以你看见没有，魔鬼他从来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说了，我们的信仰是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是关系，是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OK， 耶稣来了也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跟我们付了赎价。魔鬼来的话，他就是来挑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及挑拨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挑拨人跟上帝的关系的话，你想你去挑拨你想想，你挑拨人的关系你怎么挑拨？你不就是让这 A 怀疑 B 的这个言语和品格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就是魔鬼他总是在那个地方挑拨我们怀疑上帝的话语和怀疑上帝的品格。我们来看一下哈，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他真的这样说了吗？他说话言而有信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跟着魔鬼又说哈，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啊，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也就是他开始扭曲上帝的话，篡改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便能如神，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什么意思呢？我先给你打一个比方，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一段哈。比方说我有一个孩子2岁，还很懵懂，大概能够听懂妈妈给他的指令。然后呢，我就请了一个阿姨在家看他2个小时，我出去有事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阿姨这么坏啊。比方说哈，我就跟这个阿姨说，他在家乖乖，我的柜子里面有糖，有一大罐子糖，但是呢你他乖乖的话，你今天只能给他一颗糖，因为你只要是大人都知道，糖吃了以后对孩子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给他一颗呢，只是作为奖励，如果他听话，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这个阿姨非常非常的坏。OK， 阿姨就说，想不想吃糖糖？他就想收买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听着他，喜欢他，不喜欢妈妈。好，这个阿姨就说，你看看柜子里面有那么多糖，你妈妈为什么只让你吃一颗？她是不是舍不得给你吃？她是不是想留着自己吃？你就说，我妈妈说了，吃2颗回来要打屁股。你妈妈真的会打屁股吗？啊，不一定吧，她说话算数嘛，她有时候她并不一定说话都算数的嘛，是不是？你看见没有，其实魔鬼就像是这样的在跟夏娃说话，看见没有？就是魔鬼在让夏娃想，上帝说话真的算数吗？他真的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吗？他为什么造那个果子放在那个地方呢？他不给我吃，难道就他自己想偷偷的都吃了吗？你看见没有？就是说魔鬼的这些话，虽然就是那么短短的一两句，其实他就是在挑战上帝最重要的三个品格。这三个品格就是人，就是关系，跟人的关系，跟任何关系最重要的品格。关系最重要，你想你做父母管教孩子最重要的，父母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就是三个嘛，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因为上帝，这是上帝自己的品格。 OK， 第一就是信实，就是说话算数，言而有信， 不能背信弃义。OK， 所以魔鬼就在挑战上帝，他真的说话算数吗？他真的这样说，说了就这样要求吗？看见没有？是不是？第二呢，就是他挑战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在关系中最重要的品格，第二也是，第一是最重要的是信实哈。其实很多文化刚开始都知道信实很重要哈，这就为什么我们以前的这种包办婚姻，不小心说错了，然后把一个18岁的闺女说到一个两岁的孩子，因为听错了年纪，以为人家两岁是20岁，结果为了守信用，硬是这个18岁的女孩硬是把那个两岁的孩子养大，然后最后等着她结婚。因为中国很多这种故事啊，这种故事听起来很残忍，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见中国古人比现在的中国人讲信用，现在中国人整个的就是一点不讲信用，就是普遍的就是能蒙就蒙，能骗就骗，爷爷奶奶带孩子也是能蒙就蒙，能骗就骗，爸爸妈妈带孩子也是，明明出去是要出去打工待他个一年才回来，然后跟三岁的孩子说哎妈妈马上就回给你买个糖糖，他马上就回来，你看那个满口谎言，现在都是，是不是就是不信实嘛？其实我们中国古人比现在信实多了，是不是？好，第一就是我们魔鬼挑战上帝的信实哈，第二就是挑战他的慈爱，刚才讲了，第三挑战他的公义，公义是什么？他真的你吃了他真的就要管教你吗？真的就那么凶吗？看见没有？所以上帝魔鬼是借着这个问问题，而且他坏呀，他是用问问题的方式，问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刺激你，挑动你心中的那个不应该有的好奇心。好奇心并不都是好的，有的好奇心是好的，有的好奇心不好的，是不是？比方说你看那个有个毒蘑菇，你从来没吃过，你看那个很可爱，你就有好奇心，你就想吃，就把自己毒死了，你说那个好奇心好吗？一点不好，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见是魔鬼诱惑人，就是挑拨离间，挑拨人跟上帝的关系，他就是从让人怀疑上帝的话语，话语其实就是他的信实嘛，其实也是他的信实哈，以及上帝最重要的品格哈，所以他对我们也是这样哈，你说夏娃应该怎么办？我们下面再讲夏娃应该怎么办哈。第一哈，第二呢，你看魔鬼挑拨离间哈，其实如果他直接说上帝没这样说，他直接来个180度的不一样啊，彻底的跟上帝的话不一样，他如果蛇这样跟女人说说，神没说你不能吃那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可以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女人肯定就会警惕性高了嘛，是不是？那因为明显的跟上帝的话是相违背的，相抵触的嘛，是不是？但是魔鬼不这样说，他含糊其辞似是而非，而且用问问题的方式，问问题的方式，就问问题就让你觉得好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就为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被魔鬼愚弄的，愚弄来愚弄去，我们自己还觉得全是我们自己想的主意呢，是不是？你去看看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完全是从小被洗脑的结果，然后到后来坚信进化论，还以为是自己好像是自己证明了那个东西是正确的，是不是？一开始很多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从小因为被某个环境，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美国这个邪恶的这个政权哈，邪恶的这些人现在控制这个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有的也是哈，然后要拼命的跟孩子洗脑，然后你就发现这些人在这种被洗脑的环境长大，魔鬼把他诱惑的一塌糊涂，然后最后全是魔鬼给他灌输的这些荒谬的东西，然后因为都是以这种以知识，然后以这种问问题的方式，然后最后他都觉得好像是他自己推导出来的是真理了。到处都是这样 ,OK, 所以呢魔鬼他非常狡猾，他不是说他的话不是跟真理100%的相反，他是一点一点，他把你的真理里面给掺杂 ,OK, 把那重要的东西给你扭合 ,OK, 所以让你觉得似是而非，而且他说话呢似乎是为你着想，你看我都为你着想，让你吃这个果子啊，我比上帝还好啊，上帝不让你吃，但是我让你吃啊， 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要特别警惕啊！你看这个女人，你也发现哈，上帝明明是个男人说那个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然后这个女人结果现在又说不要摸，所以呢，我现在就想不通，我不知道到底是男人跟女人传话的时候加上了不要摸，还是女人自己加上的，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谁，男人和女人，你们自己说说，谁说话最比较喜欢添油加醋？谁 ？OK， 所以呢，这个魔鬼呢，你看真理和谎言的掺杂，在上帝眼中就是谎言。真理和谎言的掺杂，在上帝眼中就是谎言。而且这种掺杂以后，这种其实比纯谎言还要更加具有诱惑力和欺骗性。你要更加小心哈，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上面说哈，说这段我就不全念了哈，我只是总结一下，说魔鬼是撒谎者和杀人者之父，魔鬼是撒谎者和杀人者之父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小心。我说我们第一要读圣经，第二要认真的读。认真的读，不要略过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而且不要断章取义，就是你的圣经要通读，来回一遍遍的读，一遍遍的读，这样的话你才能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否则的话你稍不留意，你知道吗，你就容易断章取义。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魔鬼很会引用圣经的，真的，魔鬼很会引用圣经，魔鬼诱惑耶稣的时候都引用的是圣经啊。只是说当你把圣经一节一节的拿出来，按照你自私意解释的话，你可以用圣经为自己的罪可以用圣经为自己的罪开脱的，不是开玩笑。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读圣经你要一遍一遍的读，要有个整全的意识，因为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的，绝对不会自相矛盾。如果自相矛盾的话，一定是出于你的私意啊，或者是出于你的无知，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魔鬼利用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个对比哈，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哈，是魔鬼对夏娃的诱惑。耶稣来到地上做人子以后，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也经历了这同样的诱惑，而且耶稣经历这诱惑呢，还是饿肚子，饿了40天。饿肚子饿了40天以后，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是上帝把他引到旷野，让魔鬼来诱惑他。OK， 你们可能就要说，那为什么上帝做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上帝让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经历考试的话，就像你读书啊，读了很多书，你不考试的话，怎么知道你学的怎么样啊？是不是？所以呢？魔鬼很多时候做事儿，他试探我们，但是上帝呢，就用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作为对我们的考试。OK， 所以魔鬼存在，他是有他的用处的。上帝最后一定会把魔鬼灭掉，但是现在上帝把魔鬼留着是有他的用处的哈。我们所以呢，你不要老把注意力放在魔鬼那儿就行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重新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魔鬼不是跟女人说，你看你可以吃啦，你看那个你吃了就能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哈。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先看那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啊，就是那个果子可以满足人眼目的感觉，或者说眼目的欲望。OK， 我们眼目是不是有欲望？有没有需求？有。上帝这个需求是谁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上帝要不要我们满足眼目的需求？要。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不是读了吗？上帝在园中造了那么多树，干嘛？就是让你要悦你的眼目的嘛。也就是说，上帝造着我们的这些感觉。造的我们的这些需求，既然是他造的，他也一定创造了满足的渠道。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渠道来满足我们眼目的这个需求的话，一点罪都没犯，是好的。但是呢，女人园中那么多漂亮的树她不看，她就非要看这个树，用这个树来满足她的眼目，这就叫犯罪了。为什么？因为当她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关键就是上帝不再是她的主了，她自己是她的主，因为她做决定。看见没有？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同样的问题。所以你信耶稣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你的主，记住耶稣是你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的主，你其实不是基督徒。 OK， 这就是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说的哈。好，我们来看魔鬼怎么诱惑耶稣的。耶稣饿了四十天哈，魔鬼，上帝让魔鬼来诱惑耶稣。 OK， 然后耶稣怎么面对哈，我们看哈，马太四章八到十节，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看着漂亮吗？当然漂亮，你们到风景区去，到那个高处，不经常都是要上很高的地方，为什么？不就是满足眼目的情欲吗？是不是？我在武汉待了很多年，我有惧高症，所以我每次高的地方都不去的。以前在武汉的话，那个最高的电视台30年前叫啥我都忘了。 anyway， 他们每次到武汉去就去做那个东西啊，就上去看看啊，或者你到一个地方如果可以坐那个直升飞机啊，热气球啊，都是啊。为什么？到处看啊，满足眼目的欲望啊，是不是？所以呢魔鬼也是像这样诱惑耶稣啊，是不是？那个魔鬼以前就有那个果子诱惑那个女人呐，那个女人就决定就要看了呀。但是当魔鬼诱惑耶稣的时候，你看一下耶稣怎么对付魔鬼。耶稣说：“撒旦，滚开，退去就是滚开。”这就是你们记住哈，待会儿我们要回到这儿，这就为什么我待会儿教导你，你遇到你的负面的情绪，你的幻听幻觉，你怎么办？你就像耶稣一样，就训斥他：撒旦，滚滚滚滚，退去退去的话，退去他说的比较书面语哈。我平时你知道我早些年就是这样，我怕鬼呀，有经常有乱七八糟的想法，我经常自己祷告，我就是滚，现在就滚，我奉耶稣的命令你滚滚滚滚滚，然后再去读圣经改变我的思想内容。为什么？就是从圣经学来的嘛。耶稣就说：撒旦，滚，退去吧。而且用的什么话？用的是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就是旧约嘛，是不是？耶稣那个时候新约没有成书，是不是？然后他们以旧约的都成了一卷一卷的书，在圣殿供犹太人拥读。OK， 所以耶稣的圣经滚瓜烂熟，所以他随时遇到撒旦魔鬼的诱惑都是这样奉。他当然他是他自己就是上帝了，所以他直接命令，我们就奉他的名哈，他就直接命令撒旦，你给我滚哈，然后就用神的话来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方式哈。这是第一，对待这个眼目哈，眼目的这个需求我们怎么满足哈？眼目的需求，我跟你说实话，女人眼目的需求很强烈的哈。我们喜欢把房子弄得漂亮，化妆这的那的那的这的哈。男人可能找妻子或者找妻子的时候也有时候也是这样哈，就喜欢找漂亮的女孩哈，就是你眼目的这个欲望哈。但是记住，眼目的欲望必须要放在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下面。 OK， 第二是肉体的这个需求哈。好，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哈，就是好吃啊啊，想着他就想着是什么滋味啊，我想吃啊，看看是什么滋味等等，是吧？好，同样魔鬼也是用这个肉体的这个需求来诱惑这个耶稣。好，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哈。刚才我们讲了，魔鬼他的主要的事儿之一就是试探人啊。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的一切话。为什么魔鬼让他变石头变食物，他不变呢？他可以变呢？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他要为我们人受罪受死，所以他要放下他做神的这些特权特别的能力，他把自己放在人的这个局限性下面，所以他当然就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了。如果他把石头变成食物，那我们人说，哎呀，那当然，那耶稣他饿了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们不能变了，我们都饿了，所以他不能体会我们饿呀。他主动的放弃他神的特权哈，虽然他也饿呀，他放弃他神的特权，所以他的整个身体像人一样，40天不吃饭，也是不光饿，大概也很虚脱了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绝对不走捷径哈。然后他对付这个撒旦，他还是用神的话。这就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强调，你必须要读神的话。OK， 没有捷径，这是基本功。就像你练武术一样的，你不蹬马步，你不练你的肌肉，其他的那个花拳绣腿那都是空的，都是虚的。OK， 所以很多人想问我，哎呀，小青老师啊，你读什么神学院呢？你读什么书啦？有什么捷径呢？我说，哎呀，老老实实读圣经吧。其他的，如果你圣经你没有一个非常扎实的读圣经的习惯，其他的就别提了。OK， 其他就别提了。OK， 好，这是第二，先是眼目哈，肉体。第三个就是骄傲啊，今生的骄傲。创世纪3:6，于是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能使人有智慧，那就是今生的骄傲嘛。我是能使人有智慧，什么叫智慧？就是要知道善恶，怎么才能知善恶？知善恶首先要有一套标准啊，也就是说你是你要有一套标准，如果你不用上帝现成的标准，你自己立标准，就等于你自己是个立法者呀，是不是？你不光是立法者，立完了法，你判断他是非，你把你自己，你还变成了一个法官，还变成了一个判断者。然后呢，你还在最后，你想想，我们经常跟人家吵架，我们很难过，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错的，按照我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立法，我审判，我恨不得希望他遭一点报应，结果我还想判他的刑，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我想当上帝啊，是不是？好，魔鬼也是用这个办法来诱惑耶稣哈。然后呢，魔鬼又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什么？这是诗篇，应该是诗篇第91篇。诗篇第91篇，你看魔鬼很会引用圣经呐，一字都不落，只不过是诗篇119篇，上帝保护你是有前提的，这个前诗篇91篇那个前提在这儿不成立，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你不这就为什么我非常讨厌人辩论的时候扔一节圣经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扔的那个圣经有可能你想用他的你扭曲他的意思来支持你的论点的话，可能他那个意思跟在圣经中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非常讨厌人在辩论的时候扔一节圣经，很多时候他扔的那个圣经其实根本不是那个意思。OK， 在圣经整本书中根本不是那个意思。OK， 结果耶稣还是用神的话来回敬他哈，你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哈。好，我们讲到这儿，我们讲魔鬼为什么？所以这魔鬼是超级聪明的，他为什么不去找男，先找男人诱惑，他直接找女人诱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男女是有差别的，上帝造男女，他看得出上帝造男女的差别，男女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哈。我就跟你讲几个差别哈，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群呐，生命季刊辅导施工，我们有很多群，我们有很多婚姻群，我们有很多姊妹夫妻婚姻群，姊妹们每个群总体来讲都有人说话，很多群还尤其热闹。但是呢，我们也有弟兄夫妻群，弟兄是不说话的，看见没有？ 所以你就发现男女是非常不一样，女性是很感性的，而且她有点什么想法，然后她就说说，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你看夫妻俩闹点矛盾的哈，女性到处在外面说，好像她受多大的委屈。有时候男的可能自杀了，女的还不知道男的是咋回事。我们这边美国人，我先生的同事，一个男同事，几年前，我先生工作挺好的，他那个男同事也是挺好的，就好端端的，就有一天下了班，自己走在停车场，公司的停车场，坐在自己车上把自己弄死了。就很多是这样，很多，所以那很多女的都是这样嘛，她受了点委屈，她平时她很感性啊，到处说说弄弄啦，然后就好了。那个男的就窝在心里不吭声，然后那女的都觉得，你看她都不吭声了，说明还是我受委屈了，是不是？所以我是个女人哈，我知道，所以我很感恩我丈夫经常训斥我。为什么每次他训斥完了以后，我都祷告求上帝让我咽下去，想想是不是对的。每次他训斥完了以后，我坐那儿想啊，丈夫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对的。如果他不说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很伪光正，觉得受委屈的都是我，觉得做贡献的也是我。你看见没有？好自我中心呐、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们女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跟着感觉走，尤其是啊，你来例假那几天，那更是不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跟着感觉走的话，就很容易被诱惑哈。提摩太前书2:11-14，我这读，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关于讲道，待会儿我们还会看另外一些章节哈，所以咱们就先不讲哈。我只是读你听见就行了，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管辖男人这个才是关键哈。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哈。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在这讲的是男女的次序，也就是说女人要顺服丈夫。然后呢，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也就说明了女人因为相对来讲更容易跟着感觉走，更加情绪化，更加感性啊。感性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是把它降服在，按照次序降服在男人的权柄下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你感性。问题是这个感性如果你不降服在男人的这个权柄下的话，你就容易惹事儿。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个，我一般都不会去关注那些单身的女的基督徒领袖。为什么？因为平时没有人，尤其是你在你的机构又是老大。OK， 如果你在你机构你上面还有老板的话还好一点。如果你在你机构又是老大，你又是个单身的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权柄，没有人间的权柄。那你说哦，我顺服上帝的权柄，非常好，你顺服上帝的权柄。问题是多少人完全靠自己能够顺服上帝的权柄？上帝说我们人在地上，弟兄和弟兄相感，就是我们彼此牵制，就像铁磨铁一样，我们需要有人牵制。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非常感恩我有个丈夫管制我，他管得很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不管我的话，我经常就会得意忘形了，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虽然我也每天在读圣经，但是如果没有丈夫是不是检查一下我，说我一下的话，可能自己的感觉有时候超过自己读的这个就是说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太怎么说呢，就是说太强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女人要特别注意哈，就是因为我们上帝造我们的话，我们的感性上帝知道很好，但是呢上帝知道这种感性必须要有权柄，这就是什么，他把我们的次序放在男人下面。 OK， 特别小心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哈，有人问女人能不能讲道哈，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吧，用时间关系啊。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凡女人祷告或讲道，就说明圣经上说女人是可以讲道的，但是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讲。 OK， 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讲。 OK， 然后呢他这讲了一堆，然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哈，因为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又是讲次序，看见没有，次序就是男人是头，女人从创造来讲次序是为了加强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要顺服她的丈夫 OK。 然后呢而且所以呢就是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父权柄的记号，这就为什么就是女人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你讲课像我这样，我一定要有父权柄的记号，对我来讲父权柄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我的丈夫一定要祝福我。所以呢如果有一天我的丈夫很烦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讲了，我会马上停止。你知道我的丈夫有时候会很久以前了哈，说什么你知道，只要我在家不听话开始忘乎所以了，你知道我丈夫说什么，切你还教别人，你看看你自己。你知道当他这样说我怎么办，我得马上认罪悔改，否则我就觉得我在你们面前讲我可能造就你们了，我自己反被唾弃了，这是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非常感恩我有这样一个丈夫能够经常提醒我哈。好哎呦快点哈。所以呢我们再一次要提醒女人哈，我们你看创世纪的时候首先是女人被引诱，女人犯罪哈。到末日的时候你再看看哈，此提摩太后书三章这个地方是讲末日时候的光景。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那个字掉了哈，傍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淫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些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人啊，你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不是教会里面的人他就不需要有金钱的外貌啊，是不是，是不是 OK。 然后呢这先讲了男女都有的问题，世界末日教会里面的问题 OK。 第六节第七节跟着讲什么，那偷进人家劳碌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正是这等人，这等人可能是男的女的都有，但是呢男的女的都有，但是他们愚弄谁呢，劳碌无知的妇女。你说那现在女的不是没受教育吗，当然也受了，但是呢受教育跟你是不是无知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见过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很近前的人，我也见过甚至是大学校长，然后有一堆专业方面的知识但是在智慧上面简直是很愚昧的人 OK。然后跟着说这些妇女担当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这私欲是什么，不就是感觉吗，明白吗，就是感觉。所以当我们的感觉太重了以后，我们跟着我们的感觉走的话，而常常学习也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明白吗，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分析控制管理我们的感觉。好，现在我们来讲第四哈，夏娃能听见哪四个声音，我都快点哈。夏娃能听，当时夏娃在伊甸园，上帝的声音，上帝可以跟她说话，她丈夫的声音，魔鬼的声音，还有她自己的感觉，也是一种声音嘛，是不是？不管你说是意念呐、是想法呀等等，但是我们就用声音来描述吧，就是有四种声音啊，是不是？在这四种情况下，四种声音的情况，夏娃选择听谁了？你知道，因为夏娃上帝造她。她就是一个感性的一个人，因为是个女人嘛 OK。 所以呢她就应该听她丈夫的，她知不知道她应该听她丈夫，她当然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只告诉她丈夫说那个果子不能吃，她丈夫已经传递给她了，她也知道了，而且你看她跟魔鬼说话那个方式，她是知道她应该听上帝的话和她丈夫的话的，只是说她现在选择听魔鬼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魔鬼跟他说一下以后，他其实现在的话他就应该赶紧，哦，魔鬼跟我说这个，哎呀我的感觉开始骚动起来了，哎呀我是觉得那个很好，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得赶紧问问我丈夫啊， 是不是？因为我跟我丈夫俩受造不一样啊，是不是？上帝要我的，我上帝先造的我的丈夫，那不就是应该有次序吗？那我就应该问我丈夫，他没问，看见没有？这就是很多女人都是这样啊。我们在辅导群里面经常有女人认为她的丈夫很蠢，有可能你在某一点上面，你的丈夫是很蠢，比不上你。但是呢，那只说明了你的注目只在你认为你聪明的那个地方。你没看见，我跟你说实话，我早些年，我50多岁了，我刚结婚，我认识我先生16岁，我早些年也觉得我丈夫很蠢的，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早些年真的觉得我丈夫，我现在越来越认识真理，越来越认识我自己，我越觉得我丈夫人家那是大智若愚呀，人家是对我有恩典的，我这算啥东西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就是说你真的你要站在上帝的立场上看你的丈夫，否则的话，很多女人都是这样，自己才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聪明的很，自己的丈夫很笨。只是说你，我不是说嘛，你看的，你注目的就是你强的那个地方，你没有仔细观察你丈夫。OK， 所以呢，女人你要把自己降服在你丈夫的权柄，你的丈夫是上帝放在。在人间的权柄是为了保护你，否则你的感性，你跟着你的感性走是很危险的。当然你如果在你丈夫的权柄下，你的这种感性可以对你的丈夫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你会有一些直觉，你的丈夫不一定有。但是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降服在你丈夫的这个权柄下面哈。但是普遍的女人都是这样，她私下做事瞒着丈夫啊，然后私下宠孩子啊，瞒着丈夫啊，然后最后出了恶果，然后来这个，你看圣经上讲，就是旧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在你还有父亲的话，你没有结婚之前，女人你也要把自己放在你父亲的权柄下，结婚以后放在你丈夫的权柄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你跟你丈夫的地位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受造的特点不一样啊，你的这种上帝造你的特点不一样，你的丈夫是上帝用来保护你的哈。好，结果呢，女人你看她不听她丈夫的，然后她选择听魔鬼的，她也不去问上帝，她也不问她丈夫，然后就魔鬼说了以后，然后魔鬼说了以后就让她的感觉特别骚动啊，骚动完了以后感觉就在想想，然后感觉是个很强的声音呢，看见没有？所以她最后就决定，因为魔鬼只是诱惑，魔鬼也不能替她做决定，是不是？还是他自己做决定，所以自己的做决定就自己的感觉，魔鬼诱惑后自己的感觉声音很大，然后就听到自己感觉的声音哈。魔鬼的声音或者自己的感觉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我跟你讲，刚开始就是你什么你的潜意识啊，然后你的想法你的意念啊，如果你一直粘在里面，粘在你自己的想法里面，你的感觉不被上帝的话语所管理的话，你到最后，尤其是你有那些苦读啊、强迫症啊那样的感觉，你就跟着你的感觉走的话，时间久了你就会有幻听幻觉的，不是开玩笑，时间久了你就会有的 ，OK？ 然后想多了你也会做梦的。我才好笑，我前一段时间因为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政局很让人就是焦心哈，所以我祷告想多了，结果晚上做梦我就成了某一个人的保镖，呵呵，你看就想多了嘛，是吧？好，所以你说怎么对付邪灵，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耶稣怎么对付邪灵，耶稣就是命令他让他滚，然后就用圣经的话来对付他，看见没有？你也是这样，你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了。就是按照耶稣那个做法，就是用神的话，然后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斥责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幻听幻觉的声音，然后呢，然后再就是不理他，然后去用神的话来辅导自己的心，沉浸在神的话中 ，OK。然后你记住，魔鬼不能把你怎么着，他能把你怎么着吗？是不是？你就想想最坏、最坏、最坏的可能性，魔鬼什么把你杀死？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如果上帝不允许，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你说你怕魔鬼干什么了？他不顶多就吓唬你一下， 比方说他在那个地方说，然后你吓一跳，然后又怎么着，你就在想他不就吓我一下，我不吓一跳我该干啥就是啥，他就在做鬼脸，就让他多做做，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理他就行了，是不是？看见没有？因为他魔鬼的话，他首先他不能替你犯罪，他也不能强迫你犯罪，他只能诱惑你犯罪。那你抵挡他的诱惑，你不听他的不就行了吗？就像这个在夏娃在那种处境下，他不理魔鬼，他就去问问上帝，问问他的丈夫，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好，我没时间了，不讲这个了哈。上帝为什么还不出面魔鬼？我今天没时间讲这个，所以呢，我请你在我们新生命热线上看看我最近看看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最近又发了，就是我跟我们家孩子讲，所以原先我们家养的这个狗哈、啊，从这个养狗讲为什么上帝没有出面魔鬼，很好玩的，建议你们跟你们孩子一起看哈。这个我就不讲了，上帝为什么没出面魔鬼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感觉哈，我们讲一下这个感觉，感觉完了我就不讲了哈。你看见没有，夏娃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人类没有犯罪之前哈、啊，人就是有感觉。你看夏娃有感觉，他要是没感觉的话，这个魔鬼就不可能诱惑他，是不是？魔鬼就是通过他的感觉来诱惑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这个东西啊，你可得要小心。OK， 即使人类没有犯罪哈、啊，上帝说他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感觉也是好的。但是呢，即使是那个时候上帝造的感觉，也不是说让你独立应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也是在第二章有交代，你必须要遵守命令，也就是说感觉必须依赖及服从上帝的话语。更何况你犯罪以后，你的感觉就全部就不靠谱了嘛，是不是？以前人类没犯罪的情况下，你光靠感觉都不靠谱，更何况你人犯罪以后。为什么呢？你不能说上帝创造的不好，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应用的，就是你的感觉必须要结合神的话，在神的话的管理下用才是好的。好，现在人犯罪以后，我跟你讲，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感觉就像你的汽车里面的各种显示灯啊，你要开过汽车你就知道，你把汽车引擎一打开，各种灯一亮，前面呢，你坐在那个主驾那个地方啊，前面的各种各样的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灯 ，OK， 有引擎的灯，有各种各样的灯哈。你就想想，我们人呐、啊，犯了罪以后，我们人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又老又破的一个老车，你所有的零件都坏了，零件都坏了，包括那显示灯，显示灯也坏了，明白吧？所以那显示灯并不是每一个都靠谱的。我跟你说，我呢。以前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种商务车，因为我孩子多嘛，孩子小的时候我需要这样的车啊。我买了一个日本商务车，它的那个感觉啊，它有一个那个灯哈、啊，它太敏感，所以我买了那个车，我买的当时是个新车呀，大概过了3个月，它其中一个显示灯就亮了，他说我的车坏了，需要维修，我就把它送到那个这个厂家。那厂家指定的地方检查，人家说你很好，他说就是这个信号灯太灵敏，我说但是他很烦我，他说好，那就把它关上，关上，把信号灯关上了，我开回去，没过几个星期又亮了，你看见没有？这个信号灯告诉我这个车坏了，需要维修，但这个车没坏，也就是说，感觉当这个人当他是个罪人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感觉都是不靠谱的。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人没有犯罪之前，感觉都不能单独的用，都必须要结合神的话，结合神创造的次序才能用，明白吗？更何况人犯罪以后，你整个车的所有的零件都坏了，包括你所有的指示灯。那你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你为什么你就这么相信你的感觉？我就想不通啊！其实很多人还找我辅导。说半天说完了，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说的全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就是个狡猾的骗子，你就告诉你的感觉你就是个骗子，你骗了我几十年了，我不再上当了。我说你怎么就这么蠢呢？都没有点智慧，都不长一点脑子呢？你看你的这个感觉，他过去带领你几十年呢，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是不是全是把你带到坑里面去？那你为什么还信任他呢？是不是感觉呀、啊？是最坏的主人，他是一个比较实用的 是一个很实用的仆人。所以是仆实用的仆人什么呀？你是主人，你要控制他，你看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要来掌管他，你不能由着他牵着你的鼻子走，否则的话他竟把你带到坑里面。你就想想我们整个文化，美国文化现在也是这样，整个全世界的文化从200年前开始，从这个黑格尔，从康德，还从那个神学家，这个人坏得很啊，希克果，希克果就是搞这个存在主义，全是高举感觉，全是高举感觉，就是他们就把人，本来200年前的欧洲是基督信仰，他是把人从正统的基督信仰开始往旁边带啊，所以你们我们是异教的背景哈，我们觉得这些人好像他们还说圣经哈，但是对他们不一样，因为他圣经就是他们的文化，他当然要说圣经了。其实他们都是在带人离开圣经，只不过还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其实都是高举人的证据感觉，看见没有？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化就更是这样。你看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呀，哎呦，对一首歌如醉如痴啊，那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我信主了，我一想，我的天哪，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今天圆，明天缺，有时候都没有了。如果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这个爱太不靠谱了，是不是？还有这摸着石子过河，你干嘛要摸着石子过河呢？你就找找那边不是有桥吗？你从桥过，你摸着石子过河，你怎么知道水那个河里面中间还有河石子呢？第一，第二，你怎么知道那个水中间可以你过呢？它不会太深的把你淹死了呢？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宣传，其实它都是从根本上是抵挡圣经真理的，是很荒谬，是害死人的。Okay， 所以不要相信管理。好，我们来讲几个这个我们辅导群的这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啊，就是都是最近的啊。亲爱的小琴姐，很感恩听到你的课程，这就是我最近在那个欧洲校园失控讲个负面情绪的哈。我是4年前左右被诊断为双向，就是双向那个什么情感障碍呀、啊、等等啊，4年前一直吃药，情绪也时好时坏，医生的意思是要一直吃药哈、啊。听了你的课以后，感觉到自己所有的问题真的都是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造成的，也感觉到圣经在医治我身体和灵魂方面的充足，就圣经的话足够了。一直哈，真的让我重新有了盼望，不再给自己贴标签儿哈。你知道这跟着感觉走呢，心理学就是帮助跟着感觉走的人哈，给你贴一堆标签儿，然后帮你找借口，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有负罪感了啊。不再给自己贴标签儿，而是学习耶利米，学习约伯，重新审视自己的心，一切的问题真的都是自己读上帝的话读的少和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导致的，以后真的要更加殷勤好好读经。好，第二个呢，有一个 W 弟兄在我们群里说请为我祷告，我有幻听15年了，我现在吃西药中药看心理医生祷告，但幻听总反复没法脱身，现在我听到一个上海中年妇女的声音把我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嘲笑我，我心里像一团火在烧，我很想打人也很想咬人，那个中年妇女不断的用上海话叫我自杀，请你们为我祷告。好，我们群里面呢跟着有个基弟兄，以前也是幻听来我们群里面哈，基弟兄说大量读圣经转移注意力，你看这就是我们总是在教导的啊，大量读圣经转移注意力，以前我也有这种情况，我一开始大量读圣经，每天读50章，坚持了7天，我的幻听就少了一半多，基本不影响生活了。之后坚持了半年，幻听完全好了。这是我的见证，大声宣告着读，神祝福加油。好，我的辅导说，感谢主，你的幻听是一种可以辨识的声音。什么辨识声音？他说上海中年妇女嘛，是吧？这样很容易分辨，靠着耶稣应该不难管理哈。基弟兄建议的大量读圣经非常好，上帝的话语不光大有能力，读上帝的话还帮助你转移注意力，不关注那个上海女人的声音哈。另外每次那个声音出来，你应该马上奉耶稣的名命令他住嘴，告诉他你是骗子，说的全是谎言，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滚滚滚，我不相信你，我只相信上帝在圣经中的话，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从耶稣我从马太4章和路加4章耶稣怎么对付这个魔鬼的诱惑，我把它引申来了，是不是？这就是耶稣怎么对付魔鬼，就是用上帝的话同时训斥他让他滚。耶稣是靠自己的名 就可以训斥了，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是吧，然后告诉他他是个骗子。 OK， 如果旁边没有人，他鼓励你开口训斥他声音，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讲特管用，因为我的思维经常容易分散，我经常开口的话帮我集中注意力哈。如果旁边没有人鼓励你开口训斥他声音，坚持这样做，你这样高举耶稣和他的话语，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哈。好，最后一个见证，这也是最近的见证哈。我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焦虑和惊恐，所以这个症状来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是不是要去看心理医生。那天我上了小青老师的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课以后，我思想心理学的心理学的这样的名词确实是让我每天更多的害怕和重担。于是我决定不为自己的情绪贴上心理学标签，也不再打算去找心理医生。我想药物可能是可以让我暂时的情绪稳定，但邻里的征战是药解决不了的。于是我回转归向神，把所有不饶恕的人都写了一页纸，然后按手在上面对神说，我定义悔改饶恕他们。到了课后第三天，我明显感觉我轻松了很多，肌肉也放松了，晚上也不会再有睡眠的困扰。到了第六七天后，幻听幻觉减少。这是第十一天，我感觉到我回到正常的状态，感谢主的医治和老师的提醒哈。这个地方他说他饶恕哈，把名字写下来饶恕，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全部敞开，让耶稣做主，管理我们心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我有一些地方我把它占据，比方说我不饶恕某些人，我跟主耶稣说，我就是不饶恕，他们对我太坏了，我饶恕不了，你不要管我，我就不饶恕。当我有这样的话，我每抓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耶稣给我们自由，当我把这个抓住的话，他让我抓的话，他不在这个领地做主的话，那魔鬼就在这个领地来控制我，看见没有？那这就是魔鬼的立脚地了。这就为什么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记住，那个田很大，但是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魔鬼就在那个地方落脚，要控制你。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信耶稣真的是要尊耶稣为主，把我的主权，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全部给耶稣投降，让他在里面做主做王，看见没有？做主做王的话，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当我的情绪很紧的话，一紧的话会马上影响我的这个生理的哈。这个姊妹还照了照片，把她自己量的血压给我们看哈。她就是当她很紧张的时候，她的血压是非常高的，然后她慢慢安静了以后，她的血压也回归正常了。 OK， 好，我总结一下哈。所以呢，我们从讲了六个方面哈，总之魔鬼比人聪明，感觉也靠自己也很难战胜哈。但是呢，我们要选择，真的是选择认罪悔改，尊耶稣，不光是尊耶稣为救主，要尊耶稣为我生命的主，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靠着他的话和他的名，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魔鬼，战胜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理，这种精神，这种疾症的哈。愿神祝福你哈。问题？
好，谢谢小青老师，非常的精彩。那小青老师，我想先问一下，现在已经